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7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商两国未来。中方涉嫌大举入侵美国政府雇员档案数据库。北京当局64期间严控，试图让民众忘却。星期天是东方之星61长江船难的头七，沉船搜救指挥部组织了悼念仪式。台湾民进党主席参加竞选下一届总统的蔡英文在纽约发表了他此次访美行程中的竞选演说，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德国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工业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他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巴格利亚村庄出席一个户外活动时发表了讲话。德国听众中很多人身穿传统的巴格利亚服装。奥巴马总统说，他期待与德国总理商讨美国和德国的共同未来，包括遏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默克尔总理称，美国是德国的朋友与伙伴。国际贸易是工业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正式主题，但是与会各国领导人预计还将讨论其他一系列世界面临的挑战。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了一次空袭，这么做的原因是要还击从哈马斯控制的这一地区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的火箭弹的袭击。目前还不知道这一轮袭击是否造成了人员伤亡。加沙地带的一个激进组织声称，是他们发射火箭弹到以色列境内一个距离加沙10公里的城市。以方表示，将要关闭通往加沙地带的边境过境点。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时而有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的事件发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盟军星期天对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总部进行空袭，看来造成严重伤亡。在对萨那进行空袭的前一天，也门反政府武装向沙特发射了一枚飞毛腿导弹，这枚飞毛腿导弹被沙特导弹击落。星期六，联合国宣布也门反政府武装与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流亡政府之间的和谈将于6月14号在日内瓦举行。与伊朗结盟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去年9月从逊尼派政府手中夺下首都，迫使总统哈迪流亡沙特。联合国官员说，沙特阿拉伯3月开始领导的空袭以及支持也门政府的地面战斗已经导致1000多名平民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政府日前公布说，美国政府雇员档案数据库遭到大规模的网络侵袭，至少400万现任和前任的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人事档案信息不再是隐私。这一消息受到美国国内和国际间舆论的广泛关注。美国两家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表示，美国官员当中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这一大规模的网络侵袭事件不是中国政府属下的黑客所为。报道说，早在去年，负责保存处理美国政府雇员档案资料的人事管理局就遭到过类似的网络侵袭。那一次刺客完全是冲着一部分特定人口而来，这些人 这些特定人口，也就是曾经申请过美国政府内高端保密工作的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冲着这部分特定人口而来，显然是想要了解弄清都有哪些情报人员、科技人员等潜在的具有掌握美国政府和研究部门高端机密资格。如此一来，掌握了上述信息的外国政府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寻找、分析主攻潜在的策反对象。上述网络事件引起美国各界高度重视，一些研究中国和国际问题的学者表示，中方屡次大举进攻已经招致美国上下高度警惕和反感，以至于之前在某些场合乐于为中国政府辩护或者说背书的一些人日益感觉难以启齿。因此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也不失为好事，即这些事促使美国上下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进而在对中政策上达成共识。对于攻击美国政府的网络，中国驻美国外交官表示，中国禁止网络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官员指责在中国的黑客攻击了负责收集数百万政府雇员的个人背景资料并发放安全许可的联邦机构。联邦人事管理部门周四表示，多达400万现任和前任联邦雇员可能会受到影响。该机构今年4月检测出这一安全漏洞，随后实施了更严格的管控措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调查，以确定全部的损害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驳斥美国的指控，并且呼吁加强合作。他说，
中国坚决地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中国自己也是网络黑客攻击的受害者。在这一领域，我们愿意开展国际合作，来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我们希望美方不要疑心重重、捕风捉影。
今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全美网络安全和消费者保护峰会上发表演讲，并签署了一项保护网络安全的行政令。
这些网络威胁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个挑战。
就在上周，有报道说，美国国税局的网络内部资料已经失密，而在去年秋天，白宫和国务院的网络也遭黑客攻击，黑客据信来自俄罗斯。这一次，数以百万计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可能遭到破解，有关部门向他们提供信用监察和身份失窃保险。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再继续了解中国方面，北京在表面上平静度过了64天安门事件26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当局提早进行了严密的安排，尽可能在中国大陆消除一切民间对26年前那场血腥惨案的任何回忆。有分析认为，这凸显中共对其执政缺乏安全感，以及在面对自身历史问题上的道德缺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今年并不是逢五逢十这样的主要六四纪念周年，但北京当局仍然在6月4号这一敏感日期前后对中国境内的敏感人物严加控制和打压。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6月1号被强迫要求离开北京。胡佳5月29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己的人身自由从5月20号开始受到限制。
六四啊，每年是这样，4月15号进入一层警戒期，因为4月15号是六四的起点，就是胡耀邦先生逝世纪念日。然后呢，到5月20号又是一个升级的日子，因为那是戒严日。再到6月2号左右，到6月4号的这一天度过，到6月5号的这期间是最高级别的警戒。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从6月20号以后的话，我们都已经被上措施，就尤其是我这边吧。
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5月30号被从家中带走。他的妻子蒋宗曹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不清楚他被带到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他现在离开北京了。
哦，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这个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
纽约时报6月3号刊登了鲍同为纪念六四26周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开头提到自己被要求5月6号到6月4号不得接受采访。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于梅孙对美国之音表示，每年六四期间他都被限制自由。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当局在六四期间对他的控制更是变本加厉。
原来就是六四当天早上来上岗了。
嗯。
又过了2年，六四不让你在北京待着了，让你走，我走就走，我自费我就走了，又这么几年又混下来，那么现在就提前一个星期就上岗了，就是他打压越来越厉害了，哎呀，这个是生怕我不忘记，生怕我不发火，就是。
于梅孙1984年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10年，1989年起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1994年，他遭陷害，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泄密罪逮捕。同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出狱后10多年，上访维权，要求讨回公道。天安门母亲运动在六四26周年到来前夕发出的公开信中，指责当局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监控转入新常态，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不仅监听电话，还把窃听器置入某成员家中。前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京记者、诗意人民共和国重返天安门一书的作者林木莲，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写的纪念六四文章中说，这种新常态就是把在敏感时期对异议人士的高压控制常态化，任何时期对天安门事件的讨论都将遭到严惩。曾经获得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胡佳表示，这是北京当局要向外界发出的一个清晰的信号。他说，
就是他们一定要表的去表述的非常清楚，就任何人不准进行这样任何形式的对于共产党的历史问题，这些就是说对于这些事情的表达，你进去。
林木莲表示，北京的强制性遗忘政策似乎发挥了一定效果，今年纪念六四的声音显得很弱，虽然26周年的象征意义没有那么大，但却是个不祥的预兆。他表示，自己2013年5月在北京4所高校做实验，把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给100名大学生看，其中表示了解这张照片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只有15人。但于梅孙认为，这种政策最终注定会破产。他说，
那当然打压了大部分不知道了，但毕竟还有很多人知道的，毕竟还难鼠还在呀，他家里死了人啊，他每天在呼唤啊，而且在各方面打压呀，打压还在呀，一方面政府的希望大家淡忘了，同时呢政府这也还在刺激这些东西，千万把劲不要让你忘记。
今年六四周年前夕，一群在海外留学的80后90后中国留学生联署一封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呼吁国内同学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关注那些被可以掩埋和篡改的血腥和残暴。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5月26号发表社评，批评这些留学生受到境外势力的煽动。这篇社评起到了反效果，并很快被环球时报从网上撤下。公开信的作者古毅5月27号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上表示，环球时报社评刊登前，公开信只有51个人签名，社评发表后一天就新增了91个签名。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六四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但是你说这个历史是会不会忘掉，我说是不会的，因为你看现在几千年的这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家还会说他不对，还会骂他们，对吧？
对，
所以说就是说当局这些做法想让大家把这个事情忘掉，那是不可能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截至6月6号晚6点，在东方之星邮轮帆船事件中丧生的乘客已确认为406人，整个事件中还生还的有14人，目前仍有36人下落不明。中国表示，拉网式地毯式搜救工作目前仍在继续，水面搜寻范围已经扩大到上海的乌松口。 很多中国民众同遇难者家属一起在事发地点附近点燃蜡烛，自发集结在一起悼念和祈祷。中国官方媒体说，依照中国传统习俗，6月7日这一天是遇难者的头七祭奠日，届时将在沉船打捞现场举行悼念活动，并将以默哀、船舶鸣笛的形式表达对逝者的哀悼。这艘游轮是在星期一晚间发生帆船事件的，当时天气状况十分不佳，正赶上暴风骤雨。一些船客的家属已经提出了既然天气这么不好，为什么还要出航的问题。6月7号是东方之星长江船难的头七，这次事故是中国航运史上60多年来最大的事故。按照传统的习俗，沉船搜救指挥部组织了悼念仪式，全体搜救人员、当地民众以及遇难者家属肃立默哀，船舶鸣笛历时3分钟。据最新消息，截至7号，除14人生还外，已经找到431具遗体，11人仍然下落不明。连日来，当局在展开紧急搜救的同时，官媒也开足马力进行大量的正面宣传报道，其中一些标题用词和内容引发网友的不满和吐槽，被批不合时宜，过分利用灾难做政治宣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有456人的东方之星号客轮6月1日晚间在湖北荆州监利县境内的长江水道发生翻覆沉没的惨烈悲剧后，中国当局从最高层到基层，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立即组织部署和展开救援工作，而军方潜水员则是冒着很大的危险潜水搜救。此前有关方面通报央视与多家地方卫视暂停播出娱乐节目至6月8日以示哀悼。新华社6月6日晚间发表对人民高度负责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救援行动综述的长文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直接指挥下，湖北、湖南、重庆等地党委和政府、中央有关部门统一行动，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及海事部门迅速调集力量，一场举国动员的搜救行动迅速展开。不过据报道，就在东方之星号沉船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共宣传部门便下令严控媒体对事件报道，禁止各地媒体前往事发地点采访，立即召回已到现场的记者，并要求统一口径，各媒体报道一律用新华社通稿，画面则用央视画面。此外，连日来官媒也是大力集体歌颂救援行动，除受到不少认可和点赞外，也有大批网民质疑是有意引导舆论，利用惨痛事件进行政治宣传，再度将丧事当作喜事办。更有网友在网上整理出官媒报道沉船事件的十大恶心标题，其中包括新华网的“生为国人何其有幸”，人民日报的“四天三夜那些感动我们的瞬间”，人民日报的“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了，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世界透过沉船事件见中国决心，人民网的东方之星不必陨落的 N 个理由，澎湃新闻的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中国之声沉船救援十个注定要载入历史的镜头等等标题报道。此外，上海官方一手打造的澎湃还发表了“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的怀抱”的煽情文章。有网民批评说，这些标题似乎与汶川大地震“做鬼也幸福”的怪异说法有得一比。一位南方报系的记者贴出微评说，与你们作为同行感到耻辱。网友质问，多难兴邦的文字游戏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世界不在乎决心，只在乎真相。还有网友表示，怎么会想出这样的轻佻煽情的标题？这是对逝者的不尊，只能让生者愤怒。有网友批评说， 十大恶心标题是官媒惯用的灾难史变成歌功颂伟式的灾难救援史。长江458人只活14个，其中7个是自己游上岸，而媒体几乎24小时赞美救援行为，一场灾难成了伟大政府的救援赞歌。只是觉得这种标题对船上的人和家属们过于残忍，将心比心，你试试。还有网友留言说，400余鲜活生命将人们心中填满悲痛，感动往哪儿搁？对不起，我们关心救援，但真的没有功夫感动。救援前线的健儿是好样的，人们也深知他们的不易，英雄终将收获掌声与鲜花，但我想他们不愿意自己在这个时候被冠以中国最帅男人。在这儿了，更足见语气的轻佻，似乎这不是救援，而是选美，这才是对英雄的亵渎。流亡日本的中国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王立明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媒体特别善于将这类的悲剧化悲痛为歌颂，不仅为当局洗地，而且不顾遇难者家属的心境，将政府本来属于职责的事情变成对当局的赞美。他说，
画这种悲剧为歌颂的这个好像历来就做过这样的，我曾经画过一张漫画，就是讽刺收集了一堆那个红色的蜡烛，本来是用来悼念遇难者的嘛，他把这个蜡烛呢编织编织就编成了一串那个鞭炮。这个漫画拿到今天来发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非常善于把这种悲剧变成去歌颂他们的这样的东西。
此外，据报道，经济观察报记者张晓辉日前在个人微博上发帖称，6月2日就长江客轮船难到重庆东方轮船公司的办公室实地调查，发现刚刚粉碎的公司文件装了一桶，在场的记者想知道销毁的文件是什么内容，并质问在场的一位领导，但这位领导不吭声，一边抽烟一边扭头就去。微博发布后，张晓辉被重庆警方以网上散布谣言传唤，并行政立案。不过网名大卫张的张晓辉6月5日发微博称，派出所只是找我了解相关情况，大家不要过多猜测，感谢大家关心。目前张晓辉的微博只有这一条消息，且评论功能被关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表示，菲律宾即将与日本开始谈判，商讨日本自卫队在人员轮流的基础上使用菲律宾的空军和海军基地的问题。日本自卫队如果可以在靠近南中国海的基地补充燃料和补给，就可以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巡逻范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结束对日本为期4天的访问之际，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五在东京举行记者会。
菲律宾欢迎这一发展，我们两国将开始进行来访部队协议所必须的外交谈判。
阿基诺总统随后进一步解释了菲律宾和日本进行具体的战略合作的必要性。
在需要协调合作的时候，或需要跟你的战略伙伴联合行动的时候，一项协议或外界对海洋权的关心，假如停留在纸面上，是不会生效的。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海洋权争议，日本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法解决争端，反对单方面强行改变现状。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军队在滇缅边界的实兵军演持续进行，与此同时，各方继续多角度解析中国军方这次敲山震虎的超长军事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截至6月4号，中国军方仍未宣布云南省境内中缅边境附近实兵实弹军演何时结束。有关这次军演，中国国防部以及外交部对外进行了说明。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日前还解析了军演的特点。第一，没有明确演习地区距离边界到底有多远，尽管中国军方公布了演习场的精确坐标。第二， 没有明确演习结束时间，演习后续措施将看事态发展和演习效果而定。环视还说，军方在边境地区搞这种演习十分罕见，强调军演是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承诺的实践行动。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阵子啊，那个中国大陆跟缅甸之间，特别是缅甸为了要追剿叛军而在这个区域啊多次越界，解放军他最主要的这个成立的目的不是要这个保卫人民吗？然后这个维护中国的这个主权及领土的完整吗？像缅甸这样子这个亲门踏户啊，军队的这个炮弹啊，然后都直接掉到中国的国境里面来了。那解放军他在这个时候当然必须要在这个区域里面做一些演习，那这样的一个动作至少也要让中国的人民对他们的解放军能够产生信心嘛。
金德芳是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任何解读恐怕都没有北京自己最清楚。在缅甸家门口打靶练兵表明中缅传统关系出了问题，他说
Only Beijing really knows the answer to that, I'm afraid. Since Aung San Suu Kyi was freed, and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otests in Burma.
只有北京知道真实答案是什么。自昂山素季获释后，缅甸爆发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在缅甸开发建设项目的抗议活动。当地民众认为，中国的这些活动对他们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还有很多缅甸人对中国人大量出现在缅甸、进入缅甸经济生活很反感。缅甸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已不像过去缅甸军政府独裁时期那样。
据法广报道，缅甸国内政局变数增加，反对派领袖昂善素季没有出席缅军建军70周年大阅兵，加之缅军近期在与中国接壤的果敢地区与主要是中国裔反叛武装交战，不仅撼动缅中传统关系，也在缅甸国内引发争议，引起国际广泛关注。金融时报说，除缅中摩擦外，北京还试图以此敲打与南中国海形势有关各方。皮特修斯是美国空军协会资深防务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
Well, my view is that the Chinese are sending signals, and the signals they are sending are we are powerful and we are big.
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出强硬信息，他们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力量强，我们块头大，谁也别想干涉我们想要干的事情，这一点不容置疑。休斯说，中国敲打缅甸其实也是做给地区其他国家看，不要越过北京的底线，中国人的容忍度有限。不过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将中缅边界军演效应扩大到南中国海似乎有点牵强，他说，
所以我想他在这个区域里面，他跟中国大陆之间还是一种相互试探的啊，就是能够借由这些啊类似像这个冲突啊，或者说是擦枪啊不走火，但是或者擦枪有火花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呢，跟中国大陆等于说借由这样来磨合出一个新的南海上的这个行动准则。它跟中缅边境所发生的这个情况比较不一样，因为中缅边境它的炮弹落入了这个中国的境内，还打死了人。但是长期以往，如果解放军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动作的话呢，我想可能对国内来说也比较没有办法交代。这两个事件的本质其实不太一样。
不过有网友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网页留言说，自奥巴马访问缅甸后，某国不高兴，开始向边界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想利用反缅武装控制缅甸，教训缅甸政府别走太远，别跟西方太近。这次就是利用彭家声教训缅甸政府。还有的网友说，讲白了就是因为缅甸军政府投靠了美国，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海疆主权，中国以前放任缅甸军政府作恶的态度彻底改变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注美中军事问题，中国军方鹰派人物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聚会上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他还表示，正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周边煽动，造成了中国目前四海翻腾的局面。 他在自己的新书中表示，不能把世界交给美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日渐加深，甚至有观察人士预测，南中国海最终可能成为美中较量的战场。在被问到美中之间是否必有一战时，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刘明福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
如现在美国具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打中国，中国不会永远不会打美国。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的安全和和平就看美国怎么样决策。
刘明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大校，也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他日前来华盛顿推销他的《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一书的英文版。值得一提的是，为他举办新书发布会的却是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白邦瑞。白邦瑞目前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政策顾问，他在静坐《百年马拉松》一书当中说，中国自1955年就启动了一项百年的秘密战略，意图是取得西方的技术，发展强大的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刘明福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由中国鹰派太子党人物之称的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为刘明福的书作序。刘亚洲写道，21世纪是中美对决的时机，谁可以为世界的发展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成果，谁更强更快，谁就可能赢得领导世界和决定世界进程的必要的影响力。中国梦的中文版在2010年出版时就曾在华盛顿对华政策圈内引起反响。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刘明福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定为中国的鹰派。据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也被认为是第四代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之一。白邦瑞在自己的家中为刘明福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人包括美国的前官员、现国会众议员以及华盛顿各大智库和媒体的人士。在被问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否体现了中国的大战略时，
2010年之后，13亿中国人民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利坚和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过不去？美国的军舰啊，在中国的海岸上啊，海洋上。啊，家门口从南到北不断地进行军舰海军力量大游行。
他说，美国这样的行动给中国带来的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问题，甚至台海马上也出现问题。他还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还迫使中国向西发展，出现了包括一路一带、高铁计划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刘明福在发布会上遭遇西方记者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提问，他为中共的一党统治进行了辩护。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称，在解决生命和生存问题之前，自由和法治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第一。他称，中国共产党最能捍卫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和法治。
平等和法治的是中国共产党
啊！思阳、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6月5号，也就是星期五，台湾民进党主席、该党竞选的下一届总统的蔡英文在纽约发表了他此次访美行程中可以说是第一个完整阐述其政治构想以及施政理念的竞选演说。蔡英文在演讲中批评了马英九政府过于依赖中国的经济政策，并提出以创新升级带动发展的新模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蔡英文在演讲中强调了民进党的草根性、人民性、改革性，与其阻碍台湾进步的旧势力的竞争对手划清界限。
我们要迎接新的政治，迎接一个多元创新的社会，绝对不要让威权 反改革的声音继续主导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能够共同
蔡英文宣誓，民进党不但要赢得总统选举，而且为了达到改革目标，更要争取在国会过半。为此，他强调，民进党必须包容和开放。
因此，无论是政策的政党，我们都有诚意谈。只要是改革的力量，只要是可以合作，让改革的列车可以启动，让政府更能够回应人民的需求，更能影响实在的挑战。
他批评马英九政府纯粹依靠中国大陆的不透明、不公正的经济政策。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经济上对单一国家过度的依赖，不是要不这个不是我们要的开放。透过黑箱作业来决定国家的未来，不是我们要的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由少数人所有，无法公平分享。更不是我们要的开放。
蔡英文高度肯定去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所代表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他说，台湾已经准备好同其亚洲盟友与邻国合作，成为激励其他追求自由民主国家的榜样。
Democracy, freedom, sustainability,
民主、自由、可持续与和平的新亚洲价值在台湾正被转换成一个模式。
大约1200多名台湾人出席了在布鲁克林马里奥酒店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他们对蔡英文的最大期望是，
我们希望他能够当选台湾未来2016的总统，然后呢他能带领台湾走向一个更繁荣走入国际，然后能够两岸问题可以很和平地来相处。
支持蔡英文的年轻人也了解他所面临的困难。
他要回应台湾社会对他的期待，然后不同世代可能对他有不同的期待，然后接下来他还要面对，比方说全球化的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这个压力之下，他要怎么样做平衡？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驻美大使有关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要经过13亿中国人民考试的言论，引发台湾朝野的不满和批评。今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对媒体说，蔡英文首先要能过得了13亿中国人的考试，能不能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不是含糊其辞的蒙混过关。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目前正在美国访问，并且和美方各界就两岸关系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台湾媒体形容蔡英文赴美访问等于接受面试，并获得了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蔡英文表示，他不需要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考试，如果要考试，台湾人民是他唯一的主考官。他还说，在政治上，民主制度就是最好的考试。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也召开记者会，批评崔天凯的谈话，并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唱和围剿蔡英文。民进党立委蔡其昌点名马英九总统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应该对此清楚表态。
面对这种矮化中华民国、羞辱国家的发言，朱主席，你总也该讲讲话吧。打蔡英文，火力全开啊！面对中华民国被羞辱啊，噤若寒蝉啊！所以我们要问问马总统、朱主席，请问一下中华民国的总统要不要经过全中国13亿人口共同来决定？
蔡其昌还质疑，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有经过13亿中国人民的同意吗？崔天凯以天朝自居的谈话非常狂妄，十分荒谬。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还指出，崔天凯的粗鲁语言令人惊讶，更无助于两岸的理解与沟通。台湾外长林永乐表示，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加总统选举， 台湾总统是2300万台湾人民选出来的，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都应该重视这个事实。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表示，崔天凯的言论不妥当，因为蔡英文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要经过台湾2300万人决定，而不是其他人。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吕学章告诉美国之音，崔天凯的谈话不会对台湾明年总统大选的选情产生影响。
毕竟哈，这个台湾岛内的这次的总统的大选基本上大家的心中的人选其实都已经早有定见了，也不是说外界的几句话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李学章委员还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权也不及于台湾。崔天凯的谈话就人事地来看都不适宜。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他的访美之行不是面试，而是传达台湾和美国共同具有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蔡英文稍早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维系更稳定、一致、可持续的两岸关系是民进党的目标，希望北京当局和台湾人民建立开放的沟通管道，强化互信与合作，透过交流、合作与对话，为两岸关系带来和平与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6月6号是世界海洋日，这一天呢，台湾海岸巡防署举办了海岸8号演习，两艘台湾自行设计建造的3000吨旗舰级的巡防舰也在演习这天正式成军，开始执行任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高雄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上午的海岸8号演习，一共有6艘巡防舰、1艘巡护船、14艘巡防艇以及4架空勤总队直升机，浩浩荡荡地在高雄港外海进行海空联合以及海空分裂式操演。两艘3000吨旗舰级的宜兰舰以及高雄舰也在演习开始前举行了成军典礼，正式成为台湾海巡力量的生力军。这两艘新巡防舰是由台湾自行设计建造，造价大约$0.5亿，船的长度为119.4公尺，船宽15.2公尺，最大吃水6.7公尺，采用可变螺距双居推进系统，具有灵活、机动与安全性，续航力高达10000海里，装设有40快炮以及20机炮各一门，消防水炮射程已经达到世界水平的120公尺距离。海巡署说，这两艘新巡防舰具备海巡最强武力，可大幅提升维护主权及捍卫渔权的能量。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六巡视了这一次演习，他在致辞中强调，国家领土主权维护除了经由外交折冲之外，展现实质海洋维权的硬实力以及巧实力更是谈判的利基。马英九致辞的时候特别提到台日渔业协定，并且借此说明外交途径解决海上争端的可行性。2年前，台湾借由搁置争议、共享渔业资源，就保护渔权与日方达成共识，签订渔业协定，让双方重叠专属经济海域渔业问题获得妥善安排。马英九说，
签订之后，我们渔民可以在台湾2倍大，就是7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能够自由的捕鱼，而不受日本海上法令的干涉。同样的，琉球的渔民也可以在这个地区捕鱼。这实际上呢，就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所说的共同的保育跟管理区。
马英九还提到南海主权议题，认为如果能够采取东海和平倡议的精神，搁置争议，共享渔业和天然资源，就能够达成互惠双赢的结果，从而促进南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过去大陆渔船越界到台湾水域的情况时有发生，大陆船只还有越界盗采海沙行为。
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星期六指出，如果大陆渔船没有捕捞行为，只是单纯越界进入台湾水域，台湾海巡船会将这样的渔船驱离。如果有捕捞行为并且违反台湾法令，就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予以带回，渔获甚至渔船会被没入，人员留置最长达3个月。台湾在实施如此重罚之后，大陆渔船违规行为减少很多。台湾立法院最近修正法规，根据违法渔船的犯案记录以及上岸后的态度，对违法船只处以1万到33万美元不等的罚金。郑章雄说，两岸之间对渔船越界问题一直有管道沟通协商，但是大陆渔船越界问题需要大陆执法解决。郑章雄说，
经过多次的协商了，包括陆委会，包括我们，包括农业部农委会，都不断的跟大陆的窗口有协商，那他们也发现到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所以有必要他们自己要约制自己，而且这个生物的多样性是人类的遗产啊，共同要保护，不要你抓光了就很可惜了。下葬位只是一个希望双方签订协议了，那还没有他签订协议以前，我们各有各的管道，都有嘛，各有各的管道都表达了意见，也说他们也都很尊重，也减少，慢慢减少多了。
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说，台湾的水域资源比大陆好，因为台湾渔民有保育观念，而大陆渔民这方面的知识和教育有待加强。尽管如此，郑章雄提醒台湾渔民小心不可越界，因为越界等于进入他国领土，即使政府有心协助也缺乏立场。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高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了解世界方面的消息。虽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势力明显的扩大，可是美国官员继续支持奥巴马总统的战略，即削弱并最终摧毁这个恐怖组织及其自封的哈里发国。美国官员最新公布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死亡人数，似乎显示出对目前战略的信心，可是这个数字引起了进一步的疑问。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黎与反伊斯兰国的合作伙伴协商后，美国官员有信心地宣称，
伊斯兰国目前在伊拉克控制的地区比成立时缩小了25%，人员和物资也受到严重损失。
星期三，布林肯副国务卿进一步大胆表示，自从盟国展开联合行动以来，已经打死了1000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根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斯兰国曾有32000名武装人员，这个死亡人数消灭了其30%到45%的战斗力，这似乎是对伊斯兰国的重创。可是尽管损失严重，伊斯兰国还是在伊拉克的拉马迪和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卷土重来。
这仅仅是一个事例和数字，肯定不是我们判断军事行动成效的标准。
可是美国到底如何评估敌人的力量，引起观察人士的担忧。
美国严重低估了伊斯兰国的实力和战略能力，
其中包括美国低估伊斯兰国的人数。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恐怖组织可能有50000名战斗人员，而且在不断扩充。
伊斯兰国显然每个月仍在从世界各地大约100个国家招募1000名军官。
美国一名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战斗人员被打死削弱了伊斯兰国的战斗力，遏制了他们的势头，可是这个恐怖组织仍然拥有强大力量。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土耳其星期天将投票决定埃尔多安总统是否连任，以及是否有可能改革宪法扩大总统权力。星期天的议会选举被认为是多年来最紧张的一次，尽管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人气低迷，但一些选民和民意调查认为该党不会失去权力。调查人员埃德姆说，最近的暴力和违法行为，特别是埃尔多安的一些被视为违法的行为，引起了公众的反应，所以执政党支持率下降。 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反对党具备领导能力。代表土耳其库尔德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党的投票是这次选举的关键，他的投票决定埃尔多安的政党能否获得议会550个席位的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如果得到这样的超级多数，预计正义与发展党将寻求修改宪法，给总统更多权力。一位土耳其选民说，希望大家星期一醒来的时候对选举结果感到高兴和满意。最近的民调显结果显示，正义与发展党这次的得票率可能大大低于2011年的近 50% 的得票率，该党甚至可能不得不组成联合政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来看看另一方面的报道。除非美国国会采取行动，一个在美国颇有争议的政府机构或许会在六月底就得关门。美国进出口银行设立的宗旨是刺激美国出口和创造就业机会。这家机构为帮助外国公司购买美国出口的产品提供金融、保险和技术支持。但是保守的共和党人和一家主要航空公司认为，进出口银行弊大于利。不过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报道说，进出口银行也有支持者，包括很多大的公司，还有一家从费城向中国出口冰激凌的小公司。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贝塞斯冰激凌从1861年开始销售甜点的冷饮，这使它成为美国历史最久的冰激凌公司。这家公司雇佣的员工最多时有30人，他们接受订单，并在费城一家热闹的商场里零售多种口味的冰激凌。总裁迈克尔·斯特兰奇是贝塞斯家族运营这家公司的第五代传人。为了保持公司生意兴隆，在进出口银行的帮助下，他把1/5的产品出口到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一种保险，这种保险保护公司免受外国客户万一不付账的损失。
我很担心他们不更新进出口银行的特许证。对我们来说，进出口银行让我们能够把正常信贷条件给国际客户，而同时让我们的生意免受风险。
这家公司依靠百年祖传配方制作高质量的冰激凌，复杂的搅拌和冷却过程在宾夕法尼亚州农村地区的一家乳品工厂完成。在那里，草莓和其他口味的冰激凌通过精心制作，包装在为中国客户贴好标签的9升多的木桶里，然后被送到超低温冷藏箱，使得产品在漫长的运输途中得以保鲜。飞机制造商波音也从进出口银行获得帮助，使得他制造的美国飞机可以更容易地卖给外国的航空公司。这种行为惹恼了总部在美国的达美航空公司。达美说，进出口银行的这种做法伤害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因为进出口银行帮助外国竞争对手在每一架波音飞机上节省了$2000万。达美声称，对外国的航空公司来说，更低的融资成本意味着更低的票价，而更低的票价导致了本土航空公司达美的乘客减少，而这意味着职工就业机会的减少。达美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安德森把穿制服的飞行员和空服员带到了国会听证会。
我在这儿要谈就业机会，因为进出口银行拿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
安德森告诉国会议员说，不管之前的改革如何努力，进出口银行仍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不管国会的政治喧嚣，89岁高龄的贝蒂·简·施特克勒打算继续享受红梅雪酪、冰激凌和开心果，一如他孩提的时候。他并不惊讶其他国家的人也喜欢这种冰激凌。不过在六月底以前，如果国会不能就进出口银行的角色和功能达成一致的话，这些冰激凌的出口就可能要减少甚至停止了。美国之音吉兰德，费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陆阳，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世界工业化集团首脑会议星期天在德国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召开。乌克兰持续不断的冲突和德国的债务危机使这次年会受到沉重压力。七国峰会在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之后，连续两年没有邀请俄罗斯领导人出席峰会，八国首脑会议因此变成七国首脑会议。欧洲委员会主席图斯克说，欧盟和工业化七国领导人仍然坚决支持乌克兰打击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他说，我们不仅是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首先是一个有价值观的组织，所以今天俄罗斯不在这里。俄罗斯只要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表现出侵略性，就永远不会被邀请。沙特阿拉伯领导的盟军星期天对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总部进行空袭，看来造成严重伤亡。在对萨那进行空袭的前一天，也门反政府武装向沙特阿拉伯发射了一枚飞毛腿导弹，导弹被沙特阿拉伯击落。星期六，联合国宣布也门反政府武装与得到国际承认的也门流亡政府之间的和谈将于6月14号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官员说，沙特阿拉伯三月开始领导的空袭以及支持也门政府的地面战斗已经造成1000多名平民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阿富汗东北部发生激战，政府军星期天发动反击，试图收复塔利班武装星期六占领的一个边远地区。联合国星期天警告说，阿富汗冲突导致成千上万人伤亡，迫使很多家人逃到了临近社区寻求庇护。在巴达赫上省亚姆干的中部地区，星期六黎明时分受到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反政府分子的围攻。省政府说，阿富汗安全部队与攻击者交火数小时后，为了避免平民伤亡进行了战术撤退。塔利班发言人说，塔利班在攻占亚姆干的战斗中打死了至少18名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成员，不过塔利班往往夸大他的战果。以色列军方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北部发动了空袭，之所以这样做是要还击从哈马斯控制的这一地区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袭击。目前还不知道以色列的袭击是否造成了人员伤亡。加沙地带一个激进组织声称，他们发射火箭弹到以色列境内一个距离加沙10公里的城市。以色列表示将要关闭通往加沙地带的边界过境点。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时而有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的事件发生。英国官员说，利比亚有大约50万人想在今年夏天从那里乘船经过地中海前往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英国堡垒号军舰的舰长说，有迹象表明利比亚境内有45万到50万人在伺机乘船跨海。英国国防部星期天说，一架直升机发现有4艘移民船遇险，已经派遣军舰前去营救。最近冒险乘船前往欧洲的人数剧增，观察人士认为这与法治每况愈下的恶劣局势有关。利比亚是企图移民者的集结地。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